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啊。小弟能够平安顺利的回来啊，在今天早上凌晨将近一点才到达台中啊。因为从印尼飞过来的班机是在下午，那边又比我们少一个小时。所以早上查经会就没有办法过来啊。也谢谢蔡正义长老啊，听说帮忙主理啊。那下午因为我早上才听到通知，下午参加一个会议啊，就是谈那个要不要成立这个原住民事务科还是事务处的一个问题啊，我来才听到啊，所以邀请了这个原住民三个教区的区负责跟教牧组，还有一些总会负责人啊，做一个座谈会啊，所以下午傍晚才赶来这里啊。那这一次被安排要来讲《使徒行传》啊，一起来学习啊。过去可能我们这里有参加过在丰原举开的延伸神学班的《使徒行传》啊，有参加的举手啊。在丰原有中区有办过，都没有哈。那我们一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哈，都是逐章逐节这样讲啊。可是小弟要采用的方法是用系统性的，从整卷里面呢，提出。每一堂会提出一个主题，然后在里头啊，把要讲的东西啊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分享啊。我们首先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节。这里谈到作者路加，他给一个做官的提阿菲罗，他说已经写过前书，那《使徒行传》就是后书。那这位路加是一位外邦人，他是一位医生。那前书是指哪里啊？我看到有的人嘴巴有在动哈，前书就是指着路加福音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完路加福音，可以直接接到《使徒行传》，因为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哈。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请看五十节到五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念。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来到橄榄山这个地方啊，伯大尼的对面。那门徒们聚集在那里。然后，其实一般来讲呢，当耶稣受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他。那个犹大出卖他，那有一个门徒三次不认他是谁啊？可以回应一下哈。彼得，那所有的这个使徒里面，有一个跟着耶稣跟到十字架下，是哪一个？啊？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当我们一直看约翰福音，这个字哈，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 也是从一个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神学问题，他都不讲那个名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说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当施洗约翰说哎，看到耶稣来，这是为世人除罪的这个羔羊啊，他们两个就跟着耶稣去，看他住在哪里，跟他同住一天。他很奇怪的是，两个人只说一个人的名字，而另外一个名字没讲，作者把那个人的名字就不说，很难得哈，在写一个著作里面哈，讲两个人，结果只说一个人的名头，那个一个人的名字，而那个人的名字，就后来到十三章，耶就用那一句话，耶稣说，主所那个作者讲主所爱的门徒，一直都不讲他，但是你一直看下去看下去，到十字架下，他对着他母亲说，这个你看你的儿子，是指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哦。主耶稣并没有把他的妈妈交给他的兄弟姐妹，然后也跟着那个主所爱的门徒说你看你的母亲。后来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就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家里，这么重要的工作耶稣把他交给主所爱的门徒，而这个主所爱的门徒是他亲自看到耶稣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肋旁有血水流出，他说这是真的，所以他做见证这样说。但是看到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主所爱的门徒就是那个十二使徒当中年纪最轻的那位约翰。那当耶稣啊显现最后，他并不是秋后算账。我们刚刚读过的那一段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到五十三节，他反而是祝福，祝福以后他就被带到天上去了。当耶稣受难，他们每一个几乎都离开了，甚至不承认，而有的出卖他。五十二节，这些门徒们就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面称颂神。那我们如果看到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啊，他在从死里复活显现，在第一章里面的三节以下，这里他特别交代啊，三节说他显现给门徒看有四十天，他显现讲述神国的事。四节，当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要受圣灵的洗，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看到第二章的末端了，当他们得到圣灵了，勇敢的在众人面前讲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时受洗了有三千人，而且在46节、47节里面，《使徒行传》二章46、47，在家里面哈，这个欢喜诚实的用饭，在店里面天天同心合意，在这个横切在神的店里面，47节赞美神，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赐给他们，赐给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结尾很顺利的，而且很有秩序的接到使徒行传那边去了。所以路加自己称路加福音为全书，那第二这个著作他所做的使徒行传就成为后书。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作者在写这两件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接轨的地方啊。那使徒行传在可以说起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它是属于一个教会宣教史的一个经卷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教会历史书啊。 那许多的圣经学者，他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那个地理情境的经文呢，他们做了一个主要的分段的段落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一章的八节，一章的八节哈，我们来念一遍哈，第八节预备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啊，耶稣基督他特别吩咐，等候圣灵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这里说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得圣灵的目的当然有很多，比如说进天国的凭据啦，帮助我们啦，或者见证啦。但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得能力，然后怎么样呢？为主做见证。这个第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主做见证。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哈，他们根据这一节耶稣说的，然后用经文的情境，地理经文的情境来做这样的一个分段哈，也应该是比较好记，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哈，做一个参考。那第一段哈，地理情境的经文来做分段哈，所以第一段是这个一章到七章，就是福音在耶城哈，福音在耶城，在耶路撒冷城啊，我简称耶城的哈。然后第二段就是八章到第十章，八章到第十章，这个在耶城也包括那个犹太全地哦。一章到七章，八章到十章就是福音哈，在撒玛利亚地区和附近哈，在撒玛利亚地区及附近哈。附近的地区，然后第三段是十一章到十二章，福音在安提阿，安提阿及附近啊。然后第四段就是十三章到二十六章，福音在爱琴海的周围，埃及在这里哈，啊，沙特阿拉伯在这里，这是约旦河以西，就是这个迦南地，然后这个地方意大利半岛，这是南欧，它这里有很多叙利亚啦，什么什么其他国家，耶路撒冷城在这里，安提阿在这里哈，那这个地方的海湾就叫做爱琴海啊，爱琴海，然后再过来这个很大片的叫做地中海。所以当时的认为那个地极就是在海的这一边，海的这一边。所以我们看到十三章到二十六章它的福音哈，如果有那个地图，它都是以三次的路线为主嘛哈，地图，然后它都是在那个亚细亚省啊、小亚细亚、马其顿啊、欧洲这个地方，这样下来到意大利半岛，我这个随便画的哈，也 有个印象就好了。我们后面以前的圣经后面都有地图，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再来第五段，第五段，这个第四，第五，就是27章到28章，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传到罗马，他第四，他走的那个路线，他被从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再逮到那个罗马去了啊。所以按着地理情境的经文啊，一般的圣经学者他们都是这样来分析的啊，分着这五段啊。那事实上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福音的蓝图啊，也就是宣教教会宣教发展的路线啊，其实是主耶稣他亲自奠定和安排的啊。也就是他成就十架救恩之后，从死里复活，显现给门徒看了40天，而且交代了许多神国的事，这个就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1节，一直到7节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提到要传福音到天下去，使万人能够来信啊。那在《使徒行传》呢，他正好就把这个耶稣交代的福音工作的使命呢，体现了，就是展现了神的国的这个发展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宣教的路线呢，它的架构乃是照着主耶稣的安排，然后其实在《使徒行传》已经有很清楚的福音的蓝图了哈，福音的蓝图。那个我们再来看那个1章8节哈，再来看他，我们注意看哦，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接着怎么样得着能力？得着能力是怎么样呢？要在耶路撒冷城兴起福音，然后传到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城是在犹太省的一个很大的城，然后从那边再往外邦传到撒玛利亚地区，然后到直到地极，怎么样呢？做主的见证啊！如果根据一个福音，耶稣基督亲自安排的路线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哎，原来《使徒行传》的结构哦，真的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的路线呢，教会的兴旺种种都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根据这个福音工作教会发展的路线来看哈，刚才那个前面是一般圣经学者按照地理的情境的经文做的一个结构哦，我们现在就根据耶稣讲的这个哦，这个我们来把简单的把那个《使徒行传》做这样的一个结构段落哦，第1章到7章。就是在耶城发生的事情了，然后第二段就是讲那个8章到12章，这里是讲着在撒玛利亚外邦地区了，他就把它简称这样，撒玛利亚外邦地区。然后第三就是从13章传到这个28，这里讲传到地极啊。如果根据耶稣的福音蓝图的说法，比较简要啊，比较简要，给我们一个概念啊。如果用人物来分析《使徒行传》的内容的话，它主要以两个人物为主了哈。1章到12章讲彼得传，以彼得为中心人物。然后13章到28章叫称作保罗传。那13章到28章的篇幅占了很大的一个记载在上面，主要是作者路加，他是选择了保罗这条路线来记载福音的这个广传跟教会的被建立哈。 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如果能够了解啊，比较熟悉的时候，对我们读保罗书信十三封跟一般书信会有帮助啊，会有帮助。尤其保罗书信哈，等一下我后面会讲哈，他在什么时候写，然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在这里哈，当路加选择十三章以下以保罗传教路线为主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使徒门徒也是在继续传福音，只是没有被记载了。作者路加没有选择他们的路线来讲，不过其他的使徒他们有另外的，像彼得前后书了，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讲话，还有使徒约翰的讲话，约翰一二三书哈。那一般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那使徒行传说起来，他的福音有两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福音有两个地方哈，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本来福音得到圣灵以后，福音在耶路撒冷里头被兴起，然后就传整个犹太全地。可是神的福音路线不是只有这样啊，还有撒玛利亚外邦地区哦，然后这个结束还有到地极哦，所以神直接就介入了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福音工作哦。有两个地方转折非常重要哈，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到三节到四节哈，一节到四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我们注意这里，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大遭逼迫，教会受难。结果使徒这里记载，第一节还留在耶路撒冷城哦。作证了，但是门徒们就往外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有一个人叫扫罗，他后来被拣选，名字叫保罗。三节说他却残害教会，斯提凡被打死他也高兴哦。在那个七章的五十八节到六十节，我们这里看到有关扫罗，路加特别把这个人写下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哈，我们可能在后面会跟大家看这条路线哈，我们前面先不提了哈。那我们看到门徒们第四节就分散到各处去传道，到各处。那后来在外邦地首先建立的教会是哪一间呢？外邦教会被建立起来是哪一间呢？安提阿或安提阿都可以哈，安提阿教这个记载在十一章。神用大灾难，教会碰到问题了，就分散，他们把福音的种子带出去了，这是第一个福音的转捩点。我记得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我在一间教会，差不多250个人的教会，地震完的那后面几天，哎呦，安息日啊，增加了快100个人哎，哇，看了吓一跳，哦，这么多慕道者啊！我们讲到也很起劲啊，结果我下来问了，你原来属于哪一个教会啊？结果给我回答都说真耶稣教会。你们不是慕道者？不是，原来是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都没有回来教会，被震出来了。九一大地震震很多出来哦。哇，那一次的聚会晚上也满满，安息日也满满，哇，大家都见面感谢主，哈利路亚，平安了，好啊，终于震出了这个未曾见过的脸了。不到2个月不见了，那些人又不见了， 当然有少部分人还留下来，所以心里想一想，是不是每三个月来一次大地震啊？哇，我看那个教会很兴旺，真的兴旺，很自动会检讨自己。哇，这个那一阵子啊，大家就不认识的哈，原来都是老信徒啊，摇出来以后都在讲哇，感谢主，那一天躲到哪里怎样？哇，神保守啊，那个房子倒的时候没有打到我这边呢、啊，刚好我躲在一个小角落，大家都会讲啊。不到两个月，那个讲的人都不见了。那人这么被动啊，所以有时候遇到从神来的这个灾难逼迫、啊，有神的一个，有时候有神的一个美意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福音的转捩点，然后从耶路撒冷，哎，信徒跑出去，分散各地，福音带出去了。那第二个地方，我们请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啊。我们来看十二章一节三节啊，一起读一遍念。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那在这里啊，这个希律王啊，他杀害使徒第一个雅各，这个犹太人很高兴，他变本加厉，就把那个年纪最大的使徒啊彼得也抓过来。一样要这样做，刚好碰到除酵的日子哈，所以先搁在监牢里面哈，但是吩咐兵丁看守。这个时候教会做了什么动作？我们看第五节，一起读一遍念。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再来看十二节，一遍念。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用铁链把他锁住，教会的迫切的祷告，神差使者，就是七节到十一节，使者显现，然后把彼得从监牢里面带出来，一直到街上的时候他才醒过来。哎，真的是主差遣他的使者，在十一节那里讲大见证。我们可能在监牢或者是有什么这个要上诉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找很多方法，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教会迫切为他祷告，神差使者，真的是大神迹，大神迹。十二节他去走，不知道往哪里去，最后走到那个马可，称呼约翰的这个马可他的家里去。哎，教会的人还在那边祷告，那个受圣灵也在第一章记载，也是在这个家，在那个第二章的受圣灵的情景啊，也是就是第一章你去看，也在这个家。结果在这里大家后来知道彼得被天使被神拯救出去了，结果后来不得不，他本来坐镇在耶路撒冷，然后不得不要离开去别处传福音。我们看十七节，一起读一遍念。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注意这个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在别的史料记载啊，也就是他从这个时候不得不，他也没有在耶路撒冷，他往外传福音去了，也是走向地极的路线，外邦地去传了。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书信会记载说他带着太太去传，在那个哥林多全书里头有谈到哈，比保罗有讲，我也很愿意跟彼得一样啊，带着妻子去传啊，但是他没有另一半啊。所以这个十七节是第二个福音转捩点了。所以往地极传不是就保罗巴拉巴啊，还有其他使徒也去了。在第八章的时候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城，门徒去传，到了第十二章 使徒不得不，因为彼得是一个很有指标性的人物了，他都被关要被杀了，使徒才惊觉到，哎，往外去传了。所以这两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耶城不能再待了，必须彻底的往外面去传了。我们看到，哎，神的蓝图很清楚的，透过了这两次的灾难逼迫，哎，这个福音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再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了。那到了十三章，他们发现，哎，这个福音太重要了，所以耶路撒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啊，就有在十三章的一节到三节啊。后来使徒们哈、啊，教会他们就祷告，而且分派巴拿巴、扫罗出去做工啊。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差遣他们出去了啊。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然后开始走第一次的路线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这个福音哈、哦，它的需要，它的发展，神直接介入，神直接介入哈、哦。那保罗的传教时非常特别，非常特别。今天我们有时候做圣工啊，尤其我们当传道啊，如果我们没有自觉使命，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个很糟糕。就好像我们在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上班，你一定可以找出你的理由、动机、目的，会去想它。那同样做圣工，你是什么动机、什么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中间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毁谤攻击的时候，一直不影响我这个工作目标、我的使命目的，不影响。你一定有你特殊的感动或者动机，或者你要追求的目标。保罗很清楚，保罗真的很清楚，所以他可以忍受被人家打、关了、唾弃了，甚至被攻击，他都可以忍受，而且越做越好，能力、恩赐、权柄好大，真的是能够为主做见证。其实跟神拣选他的用意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拣选他，神拣选他的用意要做什么？让他在外邦之地，在众人面前，是在以色列人面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宣扬福音，而且要受苦。主耶稣跟亚拿尼亚讲，这个亚拿尼亚带他受洗，后来按手他得圣灵，为保罗受洗，按手得圣灵。主耶稣差遣他，告诉他说：“你要去给这个人受洗按手，不然以他破坏教会的行径，真的是没有人敢接近了。”但是主却特别讲，而且他说：“我要拣选他这样做。”那保罗他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就很难做。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的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五章，我们从十八节念到二十节，十八节念到二十节，预备念。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眼里的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们在这里很清楚他工作的那个内容，非常清楚他凭借的是什么？神的真理、圣灵的能力和 神迹奇事，他凭借的就是这三个，把福音给传出去。而且二十节，我立了志向，这个志向跟耶稣拣选他要在外邦人、君王面前、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他很清楚。今天我们清楚吗？我们为什么做圣工？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我们要感恩？为什么？你自己有自己的体验。我记得在神学院准备要离开神学院的时候，老院长啊，朱荣道长老，他特别勉励我们要出去的人。他说啊，如果有一天你当传道疲倦了、累了、无力感，请你再回来神学院，拿你的报考神学的自传、动机拿来再看一遍。我们一直放在心上，人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会疲倦。当你很认真，结果达不到那个预期的效果，你的心会软。当你需要同工的时候，教会却毁谤、攻击你、论断你、批评你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同工很孤单的。有的教会很同心，进来很高兴；有的教会不同心，那要付出的就多一点，祷告也好，讲述神的话也好，做圣工也好。有些地方啊，真的没有人才，去传道门啊，有时候要校长兼工友，有很多的新什么什么什么味道和那个什么酸甜苦辣什么，我们只有跟神说啊，我们不轻易跟信徒说啊。尤其当传道很久，又能够光荣退伍退休了，哎，能够做到这样不简单。我问过几个长辈，他们做到65岁退休，或者满25年，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做的？”他们总是都很谦卑啊，跟我回答说：“不知道啊，时间就到了。”很谦卑啊。其实这中间不简单，很多的考验。有的人以为传道是铁人，不会生病，所以听到传道剧院啊，传道买半杯哦，一大烟哦，哈，不是足够的哦。传道也是人呢，不小心也会说错话，也会显出软弱，只是传道会比自我的要求跟敏感度会比一般信徒好一点，因为常常要在祷告里面或者在读经里面灵修，别人在提醒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所以自己要有这种自我反省或敏感度。真的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所以能够做不容易啊，真的。啊，有一次，聚会完，接到一通电话，我真的很感动。有一位老妈妈，他们全家要移民到国外，啊，她特别明天要走，今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不知道她怎么找到我在那一间教会去领会啊。我接的时候，他说他叫我的后面名字啊，辉煌。自从你进神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开始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一直到现在，我要离开台湾也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只要活着了一天，我还继续在为你祷告。我真的听得很感动哎，我没办法回话啊。为什么？他不是我家里人，我家里为我祷告正常，是一个老信徒。年纪这么大，他却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保罗也常常呼吁教会信徒说：“为我们祷告，开传福音的门，能够把基督的道理讲清楚，能够借着神的道理行出神迹奇事的能力，让神的名被宣扬出来啊！”他这么有能力，恩赐权柄，他还是要求教会信徒来这样做，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长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到很多长辈会鼓励、会安慰、会帮忙，尽量不要落入到数落、批评。你真的这么好吗？ 你是审判者吗？当你在讲别人不好，就是你认为你最好，别人比你差。其实大家都会看什么样才是好的领袖。彼得那个职分跟你那个信主这么久享受主恩典的那种见证，不然晚辈要怎么跟你学习？你会讲也会批人，没有造就。哎，圣经讲得很清楚，哎，你在批论到人，别人只是不讲，别人也有自己的信仰的感受啊，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很会培养那个后进的传道人，巴拿巴也很会，彼得也很会，这个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会漏入到质疑的现象。你要做工作很难，你只说但是看不到全能在你的身上，看不到神的同在，看不到。大家都有体验神的方法跟被神同工的见证，都跟少而已，不是就光讲道理，你实际行出来是什么？神有跟你同在吗？所以常常会这样讲，在神要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从神的家里面审判我再来世人万国，最后才是假先知魔鬼兽。我们按照启示录的审判路线就是这样。那在神的教会审判，审判谁啊？第一个审判谁啊？审判谁啊？那讲没关系了，你觉得呢？审判谁啊？第一个谁站讲台最多？第一个审判谁啊？传道。第二个呢？长老执事。第三个呢？牧者人。你有没有照圣经做啊？哎，所以常常这样提醒你，不是说我一直讲一直讲，哎，大家都要受审判的。那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哈，我们来看看那个保罗，神要选用他的用意，让他在外邦传福音，建立教会，带领人信主，他自己知道，这个很重要。你今天做负责人，有的时候会遇到攻击，有的时候遇到不顺，不高兴我就不做，是这样吗？做圣工精神是这样吗？当初你答应接受的是这样吗？这些都要去面对的，你至少责任做好嘛。那我们传道，有人说这个是不归路，祭已经献上，你遇到的好不好你都要接受啊，你不能说不舒服耍个性，我不做了，看到困难哎我不接了，是这样吗？其实中间有很多课程可以学习的，真的是这样。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来讲那个保罗哈，这个人呢，有时候神的教会工作、福音工作会跟人有关系，用的人啊，用对就很好。一个公司里面政策错误，公司会亏本；但是用人错误，那个人如果站在高位置，公司关门；用人错误，公司关门。你看看，教会也是一样啊，本来要发展的，你用人错误了。那个人没有灵修也不改正，你看看他占那个位置多少，福音工作就停顿多少，教会发展就停顿多少，这个是有关系的。那我现在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一受洗他就成为神合用的人了吗？受洗的那时候就成为神合用的人了吗？或者我们现在被选立做负责人，我们一接受的第一天差派，你就是神合用的人了吗？是吗？你成为负责人不被安利了，你什么都会了吗？突然变聪明吗？是这样吗？其实有一个训练过程，有一个训练过程，这个训练过程很重要啊。其实保罗也没有那么快就成为神合用的人了，不是受洗完他马上就是，不是，都有一段时间的历练跟灵修的成长，最后才是合神心意的那种人， 而不是用人的看法了。像摩西在旷野里面历练了几年呢？后来神才叫他去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历练几年？40年。这40年很孤单，都没有神的声音，也没有神的启示。是最后他在一个地方有荆棘火焰出现，神的声音从那边对他说，这里是圣地，你要脱鞋子。然后就在出埃及记第3章10节给他一个使命，你要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来埃及，要往我应许的迦南地区。给他的任务是这样，摩西也不知道这条路是这样，但是他就是接受，忠心的往这边走。他是全以色列最忠心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不是啊，要安排圣工，哎，会不会很难啊？会不会不好做啊？哎，是，哎呦，这个不要了，不要，你找别人，是这样吗？这个心态很重要。这个以利亚先知，他要出来的时候，他能力那么大，他也是经过一段历练呢。在什么地方？列王记上17章，他在什么地方先隐居灵修自己？在什么地方？基利西帕，隐藏自己。结果神叫什么动物每天丢东西给他吃？什么动物？乌鸦。那个神要证明，耶稣要证明彼得3次不认主，用什么动物的叫声来提醒他？鸡。你想想看，这位神这么样的有全能，乌鸦、鸡都会听神的话啊。我们是人，如果我们不听呢？所以有时候长辈骂人也很有意思，简直比牲畜都不如。真的是这样啊，动物都会听了。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灵在里面，哎，反而还不听啊，一直奔向这世界啊，越赚越多越好。可是教会需要你啊，工作需要你啊，你去哪里啊？有时候我们想想看，以利亚能力那么大，他首先在那个基利西法，结果时间到了，灵修时间到了，神就出声音了。我们来看那个列王记上17章，列王记上17章第8节，这里一句话这样说，神的话临到他说，哎，从基利西旁离开，有神的话临到，唤起他，然后带领他出去，神通工。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我们透过什么？祷告，不断的祈求，灵力、灵德、灵智、恩赐、权柄、能力，这个我们要求啊。透过祷告啊，在做圣工的时候，慢慢的去了解，哇，我需要什么？我们神学院一定要读4年，感谢主。这个不管你在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博士毕业，只要是读台湾神学院，我们教会办的，你就是得从1年级来。不是外面读了很多，那你什么都懂，完全不同的一个内容。学习祷告，学习读经，学习体验神，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什么。这4年里面你就是要培养，而且以圣经的道理为基础。我们看到有一些3个月半年的急速成长的，几乎都留不下，几乎。可是我们早期的这个像谢长老、陈长老他们神学班的，我们看到他们都做到光荣退休啊。许长老他们也是，哎，他们那个更早，神学班了，大概是1年吧。那我们这个中间有那个3个月的，有半年的，国内外都有，结果都站不住脚。所以圣经的道理的学习是要时间的历练，而且4年下来还不一定适任，还在学，出去还在学，你会碰到很多的状况。圣经世界很大，灵界也很大，魔鬼的工作也很多种，道理也是一样。你看了一遍再一遍100遍，你会有慢慢去体悟， 十遍多几遍就有体悟，以前看过的，哎呦，怎么会怎么没有发现，怎么会落掉？你再看就感觉不同。所以圣经要常常拿起来思想，然后去试着做看看。常常挂在嘴边讲也很好，但是只讲不做，没有看到，这样就不太好。那我们来看那个保罗啊，他到底经过了多少年，他后来才成为神合乎用的器皿哦？经过多少年？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那个16节到18节啊，十六节，我们先来读12节，一备念。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保罗说他得到的神的福音是从神那里直接启示来的。我现在要问的是，我们常常会搞混圣经啊。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边有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到底启示跟默示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启示是什么意思啊？啊？讲没关系哈，表示有动动脑啊。启示什么意思？那个启示录的1章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给使徒约翰，那里也讲哦，启示哦，亲身经历怎么样？哦，不管是听到还是看到啊，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好，我们来看哈，来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4节，3章14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念。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里讲帕子，讲不相信主的心了哈，当然是指这些以色列犹太人了哈。他们的心上还有帕子没有拿掉，这个揭去也是打开的意思，拉开的意思啊。这个字跟我们讲的加拉太书的启示和启示录的启示同一个字，所以那个启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来讲就是打开拉开，打开拉开。比如说哈，各位是世人，然后我这本布置的后面这边是神的世界，神打开一点我们就看到他了，知道他的事，打开多一点我们就知道他更多的事。所以那个启示是这个意思哦。但是这个工作是神做，神愿意给你哦，打开拉开让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那默示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的意思呢，那个英文呢，启示讲 revelation 啊，如果有这默英文圣经的知道，那默示呢？我在讲的时候问有的教会回答，国外的一样哈，默示就是暗暗的提醒，暗暗的提醒，就是默示英文哈 inspiration，inspire 动词 inspire。感动的意思，用最浅显的话，我们的语言就是感动。神感动39个作者来写圣经的正典的经卷，其他的是没有名字的。39个作者感动。你如果看那个大小先知啊，他呼召先知的时候， 他是说神的末世临到某某人的儿子，他就出来做先知。末世感动，这两个字要会分，在英文里面是很清楚的分别的。那我们再回过来看那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那神启示福音给这个保罗，启示在哪里？启示在哪里？过去一段时间有人很喜欢用这一个字，我从那里神那里得到启示，这样这样这样，哎，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启示，随便用，这种很危险了。真的神打开显现让你很清楚的知道，那是启示。或者是我们祷告看圣经，看看看，哎，突然这一段，哎呀，感动，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打开了一个亮光。哎，我们来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在心里，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读读，哎，神感动你，你会发现真理的亮光。我们来看那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十八节，预备念：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再来看一百三十节，一起读，预备念：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一百零五节那里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的见证。真的，习惯读圣经又透过祷告的，他常常会有这种亮光，甚至启示在他心里或感动在他的心里。好，我们来看那个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十八节这里说，十七节他说，他受洗以后，他直接就往那个亚拉伯去。这个亚拉伯不是沙乌地阿拉伯，如果我们讲到这一段要小心，这个地方是小村落，是离耶路撒冷城二十五里处的地方，以耶路撒冷城离开二十五里处的地方。然后他在那边做什么？三年。他三年做什么？苦读旧约圣经，所以他圣经太熟了。你看他《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讲道词，太美了，太棒了。有讲外面的吗？没有，完全都是新旧约的圣经道理见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法。我这次到印尼去协助，我听到他们的长职告诉我说，他们有部分的传道人讲到不翻圣经，都是讲外面，声音很大，说哇哇哇，动作很大。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就小弟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讲新旧约圣经，然后用见证来去证明道理是真的，神自然会动工。真的这种见证很多，因为有两三位过去去的时候还在，哎，现在去不在。我说去哪里？到外教会当传道。原因是什么？薪水现在比较好了，他们以前比较少一点，他们还跑到外教会去领会。一下台人家就给他印尼币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他们一百万讲一条，哎，你赚了外快，哎，被利用，哎，所以他道理就歪了，最后就为了生活离开真耶稣教会，跑到那边去当传道，为了钱。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一点很用力的提醒他们，讲圣经的道有时候觉得很乏味，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神要动工就是这样来，很奇妙的。我们可以看到尺度形状都是这样的。他在这里亚拉伯苦读旧约圣经三年，后来出来以后，这里说才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在还没有去耶路撒冷以前，他做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的20节到22节，他从亚拉伯出去满3年以后，他回到原来被神拣选的那个地方大马色去，然后20节在各会堂里，这里是19节，这里哈，他有门生哦，他也有收门徒学生哦，开班授徒哦。20节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22节，他很有能力拨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23节到25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就决定要杀保罗。24节，他们的计谋保罗知道了，在半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25节就把他从城墙这样垂下来，让他逃难。奇怪，也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很有能力哦。奇怪，那个杀他的那个意念很强，逃了。他的学生没有跟着去啊，他也开班授徒哎，所以保罗也是一代宗师哎，不得了哎。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4章，他是在当时很有名的老师加马列的门下做学生，得一门生。他接受3种文化的教育：犹太文化、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如果以他那种程度讲法，在现在应该是圣经博士。你看他讲的话，很优秀的一个工人，很有能力啊。那奇怪，怎么要被杀？你看那个26节哦，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跟耶稣的门徒使徒们结交，他们怕不信他，只有一个人。27节说巴拿巴接待他去，然后把他这个巴拿巴影响保罗很大。这个人的名字巴拿巴叫做欠位子，会安慰人的，会提拔人的，会带领人的，他也带领了年轻的传道人。这个人影响保罗很大，耶路撒冷城的使徒怕不敢接受，不跟他为伍，但是他出来做见证，他怎么信主，怎么样放胆见证耶稣基督。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跟主耶稣的门徒一起出入来往，住在一起做圣工。29节，他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很有能力跟希腊人、希腊化的这个犹太人啊辩驳，可是他们还是要杀他，那个力量越来越大。到了30节，不得不，耶稣的门徒就劝他：“你回你的故乡大树去。”所以他在开班授徒这段时间不到1年的时间呢、啊。那刚刚的3年，我们加下去了哈、啊。那这个开班授徒时间不到1年，然后根据史料的记载，他回到他的故乡大树，整整待了10年。这个10年哦，一个英雄人物到后来被放弃了，保罗的个性来讲很痛苦，比杀他都痛苦。不是衣锦还乡，乃是逃难，变成一个俗人，跑到自己的故乡去做神的工作，很认真哎，怎么会这样？10年，所以他总共14年，总共14年。然后我们看那个31节，一起读一遍念。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多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奇怪的事发生，他一离开回到自己故乡大树去，结果呢，犹太地区、加利利地区、撒玛利亚地区的外邦这些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而且大家都敬畏神，蒙圣灵的安慰，就是得圣灵的人很多，受洗的人真多。你看看这个人热心，结果福音不能发展，他一离开福音发展，教会得平安。所以你看看你的热心，为什么教会会乱？有你在不是得到好帮手，有你在混乱圣工，你要小心，你的热心要调整。热心是好，但是你是真的神的用人吗？保罗在这里还不是，还不是。你看他一离开，教会被建立，得平安，得圣灵的人多，受洗的人也多，总共14年。14年，一个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开班授徒，最后逃难，变成俗人，逃了。他也是很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但是 这个是一个操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有人这样说，他学会谦卑，第一次的谦卑在哪里？我们来看那个第九章第四节，这里神的荣光照到他的时候，九章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第五节，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听看到荣光，趴在地上，那几天没有看到，眼睛看不见，有人说在做祷告，趴下去这个动作啊，你如果看那个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当神显现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也是俯伏在地，这是什么？放下身段，第一次的谦卑。我们今天有能力，有什么？你有这样做吗？你如果在外面有成就，学历好，赚很多钱，你来教会也是要谦卑啊。如果下一秒主耶稣拿走你的生命，你又能怎样？你有考虑过吗？第二次的谦卑就是九章三十节到大数据十年没有神的声音，也没有任何门徒跟他来往，很痛苦。对一个想要做大事的人，为神的国付出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这十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熬炼。结果十四年中间，你真的是人才，神绝对不会落掉你，但是你就是要学会灵修。你真的有什么，但是你谦卑。我们常常有时候讲人家的不好来凸显我的好，如果是我，我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个你看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哎，你知道吗？旁边的人就算比你年纪小，已经知道你已经不谦卑了。神给你的多要做多，不是讲的多，是做的多，服侍的多，不是讲的多。真的要讲，就要到他的面前凭爱心告诉他，而不是在后面讲，全教会都知道，他那个当事人不知道。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你真要讲就到他面前，不然你选择为他祷告，应该是这样，不然就是一种论断。你真有爱心，你就是到他面前讲，不然就是论断。所以保罗，我们看到神亲自熬炼他，真的不简单，真的是人才。你灵修好了，到了某一个地步，神就要用你了。我们来看十一章，请看十一章，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念。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很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在这里看到巴拿巴第二次出现，对保罗的影响力很大。神感动他到大树去把扫罗找出来，这个时间是神合用的人了。他开始学会怎么跟门徒们一起同工，而不是玩个人英雄式的做法。一起同工一年，有神的工作建立的教会，很多人信主。所以十三章教会才开会祷告，决定分派巴拿巴、扫罗、保罗一起传福音。第一次的国外布道旅行是这样来的，合乎神用，神就用。为什么？你灵修好了，谦卑到底好了，神给你恩赐、权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道理的时候，你不会骄傲。我们有多少人被神同工一次就骄傲倒了，不配神同工，自以为是，这样很不应该。为什么？我们行神迹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行的，我们讲道也是奉耶稣圣名讲的，不是奉我某某人的名字。我们都借神的道理，借神的名，才有神的作为的，搞清楚了。不是你厉害，是神同工。一定要谦卑，具备很好的灵修内容，神才每一次跟你在一起，每一次看到神的同工。你不配承受这些恩赐能力的时候，一次看出你没有内容，很容易倒，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所以做圣工要很小心，不是凸显自己，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做的，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没有这个觉悟，没有这个完全的鉴别，很困难。这个时候的保罗就成为神合意的一个门徒了，所以感动巴拿巴去大叔再把他找回来。他用他的经验也是这样来教教会的长老。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章十七节，十七节一起读一遍念。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们来。念十九节，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我们念到这里，他把他的经验然后被神用在这里教导他所立的教会长老。服事主凡事谦卑，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年长者留下很好的榜样，很谦卑服事，有的很爱读经，有的很爱祷告，有的很爱访问，有的很爱做圣工，有的很关心教，这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有这么多的教会的长辈长职啊，或者负责，我们年轻人也要多多学习啊。这里讲保罗凭他的经验不是主要，凡事谦卑。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基督也做见证，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才能够负主的轭。负主的轭是讲福音工作，在原文里面它它直接的含义就是负主的轭是讲福音工作，你才能够担任，你才能够做好。不然没有心里柔和谦卑，你会混乱，你不是解决问题，你制造问题，才能够学主的样式啊。耶稣都这样讲，保罗他就那两次的谦卑的操练，他学会合神所用。请问保罗上耶路撒冷城总共有几次啊？在问这个以前呢、啊，保罗总共活几岁啊？有听过吗？保罗总共活几岁啊？他是在主后 AD 三年或四年出生，然后一直到后来主后几年死掉，在罗马被六十七年啊，所以他这样活几年呢？六三或六四，保罗的年纪啊。那他上耶路撒冷城总共几次啊？根据使徒行传来看，几次啊？啊，五次。第一次在主后四十年，也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一章十八。第二次在主后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十二章二十五。第三次主后五十年，就是那个属灵的会议，为了割礼的问题，他们第一次去旅行布道，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啊，说一定要受割礼，他们说他们是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洗礼的。那一次在属灵会议到耶路撒冷来开，最后教会就规定了啊。第四次主后五十三年，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二节。第五次主后五十七年，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是他五次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地方。到安提阿总共有三次，第一次就是在主后四十一年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的那一段，建立安提阿教会啊，他总共三次。那我现在问的是，他到底国外旅行布道三次还是四次？三次还是四次？赞成三次的举手。喂，这个可以表达意见了，可以挤过头。赞成四次的举手。哦，四次的有三个啊，那其他是几次啊？五次，没有次。 其实三次四次都可以说，都可以说。主张三次的，他把后面那一次被逮捕的行动，遇到船难到外岛了，又向土人传福音，他们认为那个不算。但是主张四次的，他认为那一条也算，他也是传福音啊，土人信主啊。哦，经过那个外岛船难，后来最后到罗马、啊，就有人讲四次没有关系，我们都接受三次或四次，第四次他也是在做福音工作。只是我们原本的圣经是那个后面是写的那个路线是三次，所以有些在研究的认为三次四次都没关系啊。那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次是主后几年到几年呢？主后四十七年到四十九年，主后四十七年到四十九年，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四章二十八节，这是第一次的国外旅行布道。第二次是主后五十一年到五十二年，五十一年到五十二年是从十五章三十六节到十八章二十一节，十五章三十六节到十八章二十一节，第三次是主后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一章的十七节。那最后一次就是被逮捕的那一次，是主后五十九年到六十七年，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一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这是最后的一次。那保罗写书信啊，写书信，他大部分的第一次写的书信是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的，所以叫做旅行的书信。那最快的是在第二次跟第三次的中间，那其他是在第三次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写了六卷，写了六卷哈。我们按照那个圣经的经卷排法，六卷。哪六卷呢？从罗马书开始，罗，再来，哎，我们考神学院的那个考试题目有这个，那个所有的看是考旧约新约的那个顺序啊，排啊不能错了。罗马书再来什么？啊？临前临后，再来呢？临前临后，加拉太书再来呢？四卷了，还有呢？两卷。贴前贴后，六个经卷。那那个里面呢、啊，哪一卷写的最早啊？哪一卷写的最早、啊？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那个美国有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是加拉太书最早，可是欧洲的哈、英美大部分认为是帖前最早。那我看我们教会的长辈啊，在做研究圣经的时候也认为帖前最早，所以我们就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早的哈，都有它的根据了哈，都有他们的根据哈。那就是在第三次的时候旅行书信有这六卷。那到了第四次的时候，他第一次被在关在罗马，有四卷书信称作监狱书信，叫做监狱书信，有四封。诶，监狱书信哈很好记哈，以弗所、腓立比，然后哥罗西书，再来一个腓利门书，四卷，这四卷是建立书信。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三卷。按照那个他的时间排的话，提前，然后再去写提多书，再来提后，写完提后他就被绞，就被判刑死刑了，处死。那个是第二次，这个是第一次，不一样啊。 还好他有问哈，这是第一次被关的时候，这是第二次哈。为什么称作提摩太前教牧书信？两个原因，它的内容都是在讲那个教会的牧养工作。第二个，对象都写给传道人提摩太跟提多，所以叫做教牧书信。这个是世界公认的讲法啊。那我们注意看哦，这个时候他年纪很大，写完这个就死了。他之前呢，他写的很多都是那个神学教义的东西，罗马书，你看那个救赎论、因信称义的道理，都是神学教义的辩论。这里有复活论，这个有救赎论、教会论，这个有那个宗貌论。然后，这里也有谈到教会论哈，跟那哥罗西，但是到了这里都没有谈到神学教育的问题。他年纪大，他所关心就不再是神学教育的辩论的问题了，关心这帮人牧养教会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时间不同啊。你在解经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作者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去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不然你弄不清楚。有研究人一听就知道了。我们很多人在做研究啊，一听就知道了。那这个是几次里面哈，他有，我们这里就不讲那个写书地点，以后有机会讲到再讲啊。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五篇非常重要的讲道词，有五篇分别记载，我们后面会谈到，再跟大家讲了哈。那明天，今天用了一点时间，那个明天呢、啊，我们就利用三天的时间，一天讲一个主题。为什么使徒时代教会那么兴旺？早期我们的教会成立的时候，其实那个名字叫做万国更正教会。后来才变成真耶稣教会，感动就写成真耶稣教会。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然后要更正万国，所以我们本身自己要圣经要熟，你才有机会跟人家谈，别人也愿意来，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以下的三天、会跟大家谈使徒行传里面的正统，有三个正统。这个就是当时教会里头所发展很重要的神同工的路线。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也是一样，离不开这三个正统。第一个，真道的正统，真道简称道统，我们明天讲。第二个，圣灵的正统，我们都会遇到魔鬼的工作，那个里面也有啊，我们现在也碰到啊。我讲到这里我会讲我们碰到什么。第三个，有的人说不要组织，其实有组织的正统啊，也会讲的，也会告诉大家组织统。人多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怎么做？大家乱。所以先给大家预告啊，我们接下来一天就讲一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根据里头讲。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就不唱诗了哈。我们就一起来祷告。